今日这个题目呢就是叫做受教的心。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讲管教这个字呢陌不陌生啊。对于今日崇尚自由或者高举个人主义的社会来讲呢管教这个字呢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我记得呢小个读书的时候呢如果你上堂不专心啊或者好像我这么多东西讲的那些呢就是喜欢讲东西呢 在班房的时候呢你都知道老师一定会对你有些管教是吧管教或者责罚其实是帮助我们专注去学习嘛。因为老师都是爱护学生的并且紧张我们在学校的成长啊。相信呢在座上了年纪的弟兄姊妹你应该都细个的时候品尝过一味餸的叫做藤条炆猪肉是吧有没有试过啊有没有吃过啊啊你们爸爸妈妈真的挺好啊不是很多人。俾藤條炆豬肉你食啊！今日你想買條藤條都難啊，其實係嘛，都唔知喺邊度買啊！當然啦，其實管教唔係淨係體罰嘅。你如果今日叫啲小朋友啦嚇，唔上網一個月啦，唔打機一個月啦嚇，你笑啦，可能佢覺得你俾我食藤條炆豬肉啦，可能佢都唔知咩叫藤條炆豬肉啊。對佢嚟講，你唔俾佢上網或者唔俾佢打機一個月咧，已經係一個好嘅管教嚟㗎啦。所以管教其实的本意最重要不是惩罚而是管教背后的锻炼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恨铁怎么不成钢嘛你没有经历过很烈火的历练你就很难做出坚硬无比的精钢又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受过长期的一个很艰苦的训练和管教你才能够在大赛当中拿到金牌的上兩個禮拜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盧德仁牧師就分享過一個故事在他講到結束之前就是一個在英國來到中國宣教的一個宣教士叫李愛瑞他就作為一個總結今天我就很想用李愛瑞的故事作為我講到的開始李愛瑞 Eric Liddle 他未來中國宣教之前呢其實是一個運動員來的曾經參加過1924年的奧運會可能你都啊誰來的這樣但有套戲呢又是上了年紀的祖堂的應該有些經驗的那些都看過了烈火戰車不是劉德華沙田單車那套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即是很慢的樣你記得在沙灘上哇很多的年輕人在那裡跑步很慢的樣拿了奧斯卡最佳的電影音樂的那個電影是講什麼呢其實就是講 Eric Liddle 李愛瑞同埋另外一個猶太嘅英格蘭人哈羅德阿伯拉罕斯 Harold Abrahams， 佢哋一個真人真事嘅改編，係講佢哋1910年至到1920年期間，佢哋點樣透過努力，分別為到英格蘭同埋蘇格蘭攞到100米同埋400米嘅奧運金牌嘅故事。嗱，當時如果你記得嗰個戲嘅高峰咧，其實就係講緊李愛瑞啱啱咧編佢跑100米嘅時候咧，係安息日，咁佢嗰陣時咧係翻緊蘇格蘭嘅。长老会有个安息日就不准备赛的那他结果真的为了信仰而那一天决赛的时候没有去跑但是最后他就选择了跑一个他没那么熟悉的400米结果竟然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400米他竟然是拿到金牌并且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夺金的过程是有很多障碍其中有一场他被人撞低了落后了几秒但是哇他立刻跑上来后来他赢了400米金牌的时候他就分享个秘诀他说前200米是我自己是这样跑后200米呢是靠神的帮助给我努力地跑下去。李爱瑞我相信不单止在赛跑的时候练到一个破世界纪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他锻炼出对神的专注。所以就算周围的人哇很多人给他很多压力啊但这些训练其实就是帮助他日后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不是看个环境。所以他在中国跑完他人生最后一段路为了福音的缘故殉道在神州死在1945年日本占华的期间。李爱瑞的生命其实就好像圣经里面很多的信心的英雄一样凭信行完人生每一段路。你和我都很熟悉的希伯来书11章那里讲有很多信心英雄有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基甸、参孙、大卫、撒母耳哇很多这些信心英雄如果你记得希伯来书11章最尾的两节39到40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却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是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哇，这些信心英雄都好好啊，但他们仍然未得、啊、所以他应许讲的是什么呢？这些旧约信心英雄虽然凭着信挨过很多的危难，很多的试炼，但他未能够应验李爱蕊和今天你和我都已经见证到一件事，就是神所预备的尼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旧约这些信心英雄未能够见证，今天李爱蕊和你和我能够看到和经历过耶稣基督救世的恩典和应许。就是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为爱世人的缘故，甘愿忍受一切的苦难，甚至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今天你和我才能够坚守去继续行人生的每段路。是没错，世界是很多的诱惑和迫害的，但今天我们又试试看看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怎样同样去鼓励那时候第一世纪在希罗世界当中，他们都是面对很多文化的挑战，不同的属世的价值观和一些很多的诱惑。怎样希伯来书的作者透过书里面的教训提醒我们要听从主的警戒，同埋甘愿接受神的管教。就让我们同心一同去祷告。主啊，管教确实是不容易，但今天我们求你预备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去聆听圣经的说话，被你的话去炼净，被你的话去光照，被你的说话去引导，你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阿们。就让我们先读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一点，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至三节，我们一起慢慢诵读，准备，一二三。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没错了，作者在十二章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当时很熟悉，或者今天你都会很熟悉的例子，就带出信徒啊，为什么管教是这么重要呢？作者就引用了当时在竞技场啊，或者运动场当中一些选手来比喻信徒的生命。十二章一节他说，我们既，既字这个连接词其实就是连接我们先头十一章啊所讲啊那些信心的英雄啊，哇，他们行得很好啊，但跟着怎样呢？讲紧呢啲嘅信心嘅伟人榜嘅见证人啊，参孙啊，啊撒母耳啊，亚伯拉罕啊，佢哋其实就好似竞技场嗰度，你知唔系净系参加比赛噶嘛，有好多观众喎、啊，佢哋就好似云彩嗰啲见证人啊。观众喺原文有解殉道者啊，所以呢一群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嘅信心英雄，佢哋今日成为我哋每一个信徒行呢一条天路嘅见证人，佢哋唔单止睇。更加他们为我们打气，鼓励我们。这里讲云彩，我们经常都说云彩的见证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云彩呢？有人见过云彩的？云你见得多了，现在可能都是一块云这样。云彩、啊、你见过真的？好啊，我讲一下什么叫云彩。圣经学者黄彼得牧师就在认识无比的基督就有这样的诠释的。有一点是那些自然科学的。他说自然的云就在水蒸气的某种温度底下凝结在空中的流动物质，即是总之是水蒸发了有个云样，白色的嘛，是吧？你看到，但如果没有阳光照下去，其实是一个云来的，是不是云彩？你不要误会，看到哇，个云很漂亮，是云而已。所以阳光才是云有色彩的主要因素。当然了，科学那些再解释，其实都是有阳光它才有白色的，我们讨论这件事，讲讲云彩。讲讲信徒，当我们人生经历很多不同的际遇，建立了一些云团，是啊，我们有很多经历，你吃盐多过我吃米，但是黄牧师说，如果没有基督荣耀的光辉照下去， 是毫无光彩的，是不是？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他的光照落那个云里呢，才有云彩一样。哇，原来是这么漂亮的。所以无论这些信心伟人榜里面的英雄啊，或者是昔日的宣教士李爱瑞啊，又或者在教会团契啊、小组啊，我们听到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很感动的，每一个对你在患难当中的勉励和鼓励都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展现个人的能力，不是讲参孙有几大只，不是讲亚伯拉罕有几大的信心，而是讲背后最重要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并且要我们每一个门徒都跟着在经文里面有三个的行动我们要做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怎样？望下先，当点啊？放下，系啦，放下你各样嘅重担，放下你嗰啲手机啊，放下你个手袋啊。呢度讲紧系乜嘢咧？放下同埋脱去啊。原文嘅喺呢度系讲紧一个不定时嘅时态同埋命令嘅语式，即系话咧，嗱，你谂下喺运动员参加比赛，一谂啊你就知噶啦，你冇理由着住件棉衲去参加比赛系嘛？你梗係有咁多哇重嘅嘢除曬佢啦，著對最輕嘅鞋啦，冇理由著對皮鞋去比賽嘛。所有會影響你一切嘅重擔，影響你跑步嘅重量，哪怕係半刻都嫌多啊，係嘛？你如果你要破世界紀錄，你一定最輕嘅運動裝，哇最輕嘅鞋，你唔會孭曬成身咁樣，成個家當走佬咁樣去走難咁樣去參加比賽噶嘛？你放低曬所有嘅嘢啊！这个就是了，对于我们信徒来讲，一切妨碍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的，同埋这里所讲一切纠缠不清的罪都要放低。顶姐妹，你信了二三十年了，有些什么是重担呢？你想想，有些什么是你缠绕你多年的罪，令到你信了二三十年，但今日可能你想翻，仲比初信主嘅时候渴慕神少咧？你谂下，留俾三秒你谂下，信咗几十年啦，啊谂翻啊，点解初信主嘅时候仲热心？而家喺呢个灵情赛跑当中举步维艰，有啲乜嘢系影响紧你咧？唉，我好想热心侍奉主，但系系啲乜嘢咧？我发现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当中呢，是会有不同的障碍的，是阻碍我们在属灵当中成长，可能是一些罪，可能是一些恶习，可能是一些重担。教会传统里面有列七宗罪，电影都有讲过，是吧？每样你自己想想，你不要望旁边那个，啊，他有的，你看看他多傲慢，第一个傲慢就是，所以你觉得他是这样，你是有了傲慢。贪婪你当然说自己没有，你想想有没有呢？贪婪就是想多一点，哇大减价哦，买多一点，现在不买是吧，就执书买多一点。色欲，弟兄们，性的试探。嫉妒，哇这个成日都有，但你唔好话俾人听噶。隔篱嗰个人，哇，点解佢又换新车咧？啊，点解我咁辛苦做嘢又冇咧？暴食，哇，自助餐，一间如果崇拜去食，哇，饮茶饮食，放题，暴食，愤怒，哇，我而家睇新闻就愤怒啦，系嘛？睇新闻都愤怒。最后一个怠惰啊，即系懒惰啊。多数你话你啲仔女啫，你唔会觉得自己懒惰嘅。嗱，你谂下七样嘢，我唔知道今日你会俾几多个罪呢啲去缠绕啊？嗱，你谂下，其实有噶。今日你紧张去边度食嘢咧，多过紧张你自己嘅灵修或者你嘅读经生活，已经好多年苦闷无味啊！你谂下咪？有一餐个厨房煮啲嘢冇啲盐，你就叫个伙计埋嚟，哇，冇落盐噶，点解会咁噶？一餐你都顶唔顺啦，冇盐。但系啲灵修，哇，打开三秒，搞掂，翻工。 哇，三秒都好啦，已经可能嗰个圣经摆咗喺度，唔知封咗层几耐吓，诶，由佢啦，冇所谓嘅嗰啲，会唔会咧？你上一次睇咗本属灵好书，你觉得睇完之后觉得，哇，神啊，真系感谢你，好满足啊！个作者真系好好写得，试过未啊？几时啊？几耐之前啊？面对今日色情泛滥之上嘅香港啊，唔同程度嘅性沉溺，其实都令我哋好多弟兄喺属灵当中举步维艰嘅。我哋都会活喺自责啊、羞愧或者系无助嘅当中。所以呢度讲紧好多唔同嘅罪，贪食啊、色欲啊。但我觉得最缠绕啊，或者最令到我哋今日信徒唔能够成长，第七项就系怠惰啊。即是怠慢或者是懒惰，你可能说自己不是的，我哪有，我很勤力的，这样或者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死于安逸。哇，坐在这里多舒服，披肩披肩，冷气好像不是很够冻，这里很舒服，真的这里很舒服。你想想今天很多地方的人敬拜，哇，很热啊，或者被人逼迫啊，我们今天真的在这里很舒服啊。确实是我们都不想的，长时间的工作、家庭和婚姻很多的张力、情绪或者身体的病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真的确实是很影响我们继续去跟随神的。我想的，但是真的哇，回成十几个钟头工，你看到一本圣经就催眠了，已经是或者跟老婆吵了交很久，怎样什么夫妇灵修啊，什么捉住她的手啊，很多这些东西都令我们不能够继续，所以我们属灵上长期出现一个怠惰的情况。侍奉提不起劲，灵修呢入了出埃及记就出不回来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兜兜转转，几十年都出不到埃及。报主学呢报了几年，结果现在报销完了，唉，都不知道，唉，不报了，唉。简单来说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顺从自己的欲望，没有顺从神的旨意。昔日李爱蕊他在安息日不参加比赛，他就要放低自己的荣耀，并且要承受很多国民，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说他，哇，为国家拿奖你都不去，说安息日不跑这样。我深信呢，其实好像参加比赛的，他参加四百米决赛，哇，去到那天，他不是去到那天才说，哎，我现在练一练先，是经过长年累月的。所以他那天做这个决定呢，不是那天才倚靠神的，他一定是由信主之后很多的经历，所以去到最后一刻他可以决定，好，我不跑，就算有金牌一定拿到我都不跑，为了神的缘故。不是那一天的，不是去到那一刻你面对很大困难的时候，神啊，你帮我啦，临急抱佛脚，未信的人都这样说，我们临急就抱神脚，不是去到那一刻，是你每一日每一日每一日这样锻炼，你才能够去承受世人的责骂。怎样做到呢？我相信除了说你离开罪恶之后，好像经文里面第二个要去做的，先来说三样东西，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跟着怎样？好，看回经文，不要望我。怎样？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个动作要做的就是忍耐。所以你脱去了，是的，我预备好了，放低所有的东西了，哇，好好了，忍耐。忍耐或者可以选坚忍，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跑这条路呢，不是一百米，是马拉松来的，很长的。所以你如果用跑一百米来跑马拉松，你试一下那些香港马拉松那些，哇，很厉害的，我电视望着你，人家起步这样跑马拉松，你可以跑一百米，一支箭这样飞过去，你不跑得多久？忍耐是很重要的，你要有持久的耐力，坚毅不屈的精神，你才可以跑完。什么叫忍耐呢？灵修学教授卢云在《慈心怜悯》那本书就讲忍耐。什么叫忍耐？他说真正的忍耐是积极的主动迎向生命的漩涡，全然承担自己或者他人的患难。这个是忍耐，你见到生命有个漩涡，你不是避开它，你进入去。忍耐，而 忍耐是要求我们在逃跑和反抗之外另觅一条出路，是第三条路，是最难走的路，是需要操练，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本能。人的本能，如果你读过心理学你都知道，你要就 flight 走路，要就 fight 打。除了 flight 和 fight 有第三条路，你不需要打死它，你又不需要走路，忍耐是第三条路。忍耐是不离不弃，坚决守护，细心聆听这一刻我们所面对的。忍耐是发现有人受苦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停下脚步施予援手。忍耐是克服面对具争议事宜的恐惧。忍耐是面对令人羞愧的回忆，是寻求宽恕而不是忘记。忍耐是乐于接受真诚的批评，检视变化莫测的现况。忍耐是愿意被影响，就算这刻意味着要放弃支配，并且要踏进未知的领域。哇，原来这么多，可能你都未必消化到。忍耐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人生当中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要全心忍耐，奔走神为我们预备的路程。路程原文的意思是有赛程的意思，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是要坚忍跑到最后去到终点的。这个赛程是主呼唤我每一个行的窄路，是跟世人的阔路或者那些捷径是不同的。唯有我们在主里面有这份的忍耐，有这份坚毅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跑完这个属灵的马拉松。或者很多神学家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有时人生真的会感到疲乏或者很无力，当我无力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跑呢？第三个回应，我们一起看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准备，一二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没错了，脱去，放低那些重担，缠绕你的罪。第一，第二，忍耐，继续跑，但是好累了。第三，仰望，在你跑得最累的时候，最无力的时候，仰望原文的意思就是专心注视，全神贯注。讲到运动员去跑的时候，不是看风景的，哇，那里挺漂亮的，啊，不错的，你望住前面的终点你就去跑了。望住哪一个呢？经文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创始者，他是那个成全者，他是我们信徒领导和的榜样，他是成就救恩的完结者，他是我们信心的动力的来源。因为耶稣他都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甘愿忍受一切的痛苦，是耶稣主动的走上耶路撒冷，是他自己面对，他主动进入这个生命的漩涡，他甘愿受世人的鞭打，唾弃出卖，耶稣忍受一切的羞辱，在十字架上承受世人所有的罪孽，为了就是要成就父神救赎的计划。就是因为这份的忍耐，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代表着最终的荣耀、喜乐和得胜。好像运动场那里，那个终点你看到耶稣已经在颁奖台那里了，等着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要跑完这个人生的旅程，就好像运动场那里，我们等着有一天耶稣会跟你说，赞赏你，你望住佢啦，喺最困难嘅时候，所以耶稣就成为咗我哋众人奔跑天路嘅力量。因为耶稣都甘心顶受、忍受罪人嘅顶撞。原文嘅意思系敌挡嘅意思，唔单止系言语啊，有人啊讲你讲两句啊，话你信耶稣啊，笑下你啊，唔系净系言语上嘅顶撞，而系身体上嘅受苦啊。你知道耶稣上十字架唔系净系俾人话噶，俾人唾弃。鞭打，一件衣服都没有，辱骂。所以这里讲紧，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当你灰心，当你好疲乏嘅时候，你就仰望耶稣，你就谂下耶稣点样为我哋行完呢条路，佢所受嘅苦，比我哋今日嘅有几多咧？你望住耶稣嘅时候，你就有能力继续去行。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啊，佢个女咧系有自闭症，其实我家人嘅生活咧都系好唔容易，每一次出外都要攞一袋好厚厚嘅毛巾啊。点解呢？因为佢女咧会随时失禁噶。小个嘅时候就着尿片啦，大个啦，青少啦，上到巴士突然间话屙就屙啦，屙哇，成车都系。你可以想象嗰个场景系几咁难堪啊！周围啲人会指指点点啊，哇！佢就攞个毛巾系咁索，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一世面对咁唔容易嘅一个挑战。甚至个女从来冇讲过一句爸爸或者妈妈，一生人就系咁啊！除咗忍耐，仲可以做啲乜嘢咧？仰望，仰望呢位嘅耶稣。我就同呢位弟兄讲，有一日你翻到天家，会有一个姊妹会行埋嚟同你讲：弟兄，多谢你呢几十年嚟你对我嘅照顾。有一日可能会系咁嘅，嗰个姊妹。就是你的女走过来跟你说，弟兄，多谢你。然后主会跟你说，你是我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都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难去行，很乏力，很灰心，就好像跑马拉松，就是见到个终点了，但是没力了，行不到了。这里讲你仰望了，你仲记得嗰首诗歌啊？当转眼仰望耶稣，你记得？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似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别要献为虚空。唯有你咁嘅时候，你就可以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就不会灰心，神就会加力给你 finish well， 一同的向着基督直跑。跟着我们一起进入讲道的第二点，忍受从神而来的管教，比较长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第四到第十一节，准备1、2、3。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没错，由第四节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将我们先头1至3节就讲了耶稣了，由耶稣基督转到去信徒的身上了。第四节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1至3节呢就讲了运动场上高跑步了。好了，现在好像电视台的直播，转过我们看一看拳击比赛，现在哇打拳了。这位相争这个字原文是有摔角斗力的意思，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哇打拳啦， 哎，你都未到流血的地步，被人嚇兩下你就哎呀唔得啦，好慘啊，好辛苦啊，好灰心啊。嗱，呢度就係講緊咁啦。作者就係用拳擊同埋摔角比賽當中嘅境況啊，就係話你哋呢刻係面對緊挑戰，但係唔好話同主耶穌基督嗰啲苦難去比啦。其實你而家經歷嘅係少少苦楚啫，都未到為主殉道流血嘅地步，就已經喪志啦、灰心啦、怨天尤人啦。第五、第六節嗰度講啊，作者引用咗當時咧猶太信徒好熟悉嘅一段舊約嘅經文啊，《箴言》三章十一、十二節。嗱，你睇下下低有輔助經文嘅，你見到啊，《箴言》三章十一、十二節，我一齊讀好嘛？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係啦，大家知希伯來書其實就好似新約嘅舊約啊，有人咁講啊，所以你會發覺咧，佢講好多舊約嘅經文。一陣我哋會再睇下好多關於舊約嘅經文啊。嗱，呢段經文對當時信咗耶穌嘅一啲猶太嘅人嚟講係好熟悉嘅舊約嘅經文，佢哋成日都聽噶，或者可能佢哋父母咧細細個都會同佢哋講嘅，一講就聽。知道啦，即係等於我同你講，一寸光陰就一寸金，跟住點啊？寸金就難買寸光陰嚇。嗱，你又識啦，你問你個仔啊，佢未必識噶。但係你阿爸阿媽就同你講啊嘛，所以你一講嚇係啦，講緊乜嘢啊？唔係寸金隻土喎，係講緊咩？珍惜咩啊？珍惜光陰。不過講完，你有冇咧？你有冇聽咧？啊，冇嘅，都係繼續浪費時間嘅。就是讲那样东西，一讲犹太人啊，是啊是啊是啊，不过不记得，不是个头脑不记得，是没有做到。所以这里讲的是犹太人的传统智慧文学当中，其实这段经文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啊。所以他这里一用回第五、第六节讲回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又想回哇，神以色列所相信的耶和华，讲紧管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耶和华不单止是掌管万有高高在上的神，他更加是以色列人的父啊！讲紧是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好像父和子的关系。所以这里啊，你见第五节啊，希伯来书里有讲我儿啊，箴言嗰度都系啊，我儿，好简单，不是叫叉烧啊。有时讲，个叉烧唔系我儿，简单但系好亲切嘅称呼，当中包括着神无比嘅爱。神对以色列人嘅管教系源自于佢丰盛嘅慈爱。管教系包括教导、督责、劝导。我哋又读第二段嘅经文啦，嗱，《生命记》八章五至六节，在辅助经文另一段，一起读啊，准备一二三。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要遵行诫命的，要敬畏的。耶和华作为以色列人的父，作为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应该怎样呢？应该信服神的教导。所以当受苦来到的时候，无论是昔日的以色列人，或者那时第一世纪这批的犹太的信徒，不要只看到个苦难，不要只看到神的管教，而要记得其实在管教的背后是有神不变的爱，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们每一个都是属神儿女的身份，这个很重要。但是受苦和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受苦爱，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其实我们都要经历主一样这个受苦的路。但是当你走这条受苦的路的时候，你又发觉其实是恩典的路，就是这样，爱和管教，受苦和恩典。第七至十一节就讲了，究竟为什么 要被管教呢？管教的必然性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回应是什么呢？或者管教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第七到第十一节。先看看第七和第八节，他们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七节一开始又讲回我们之前的重点，你们所什么忍受，是的，又是命令式忍耐。所以这里讲的是你要忍受忍耐神的管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有哪个仔没被老豆去管的？这个讲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私生子呢是没有法定的继承权的，所以父亲就只是会去悉心去栽培自己的真儿子，哇，好俾心机佢，因为佢成长咗之后要继承佢一切嘛。嗱，使徒保罗其实喺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都有同一样教导噶，好熟嘅一段经文。佢话你们所受嘅唔系奴仆嘅心，仍旧害怕；所受嘅系儿子嘅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保罗就咁讲，阿巴父，我哋能够同基督一样同受苦，但系能够同得荣耀。所以作为主嘅门徒，你同我咧。当你面对人生的苦难或者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感到惊讶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儿女。经历主的修剪和管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第九节就讲了，我们一起读第九节，有什么回应呢？这样，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信服他得生吗？所以个回应是什么？我们岂不当怎样信服。除了忍耐之外，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服。讲的什么呢？信服就不单止是忍耐受苦，更加代表你接受这个管教，虚心学习主的教导，并且正面的去活出管教应该要有的回应。你可以想象一个学生，他是很忍耐的，哇，老师怎么罚他他都忍的，但他依然顾我呢，仍然字写错了呢，仍然在上堂倾偈呢，是啊，你忍耐啊。信服就不同了，收声不讲嘢，写得好好的字。唯有这样忍耐完，你经历了信服，你就能够得生了。所以说岂不更当信服得生，我们才能够去领受从神而来丰盛的生命啊。好了，当你能够忍耐又能够信服了，有益处的管教。第十和第十一节就讲什么益处了。第十节我们一起看看第一个益处是什么。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跟着一起读好吗？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没错了，第一个管教益处是什么？圣洁，对了。圣洁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很熟的经文，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讲的对于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他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是神拣选的。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但不是只是称义了就停了在这里，我们跟着是成圣，整个的旅程直到我们有一天得荣耀见到耶稣。所以称义成圣很漫长的成圣的旅程，在我们信主之后。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经历苦难经历管教，是要我们在成圣的旅程当中能够坚守圣洁。你仍然记得第一节啊，脱去那些什么容易缠绕的什么罪啊，那些重担啊，其实你脱不了的。那些罪呢，重担呢，硬是成日来找你的，很多年的了，怎样能够圣洁呢？原来有时就是透过管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在患难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 你会对那些人没兴趣的。哇，几靓的牛扒，哎，没怨我了，哎，你吃吧，不成熟得，你吃。你会发觉那些的试探啊，那些诱惑，你会慢慢慢慢，咦，为什么会没了效应的呢？对那些人没兴趣的呢？原来就在个苦难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在管教里面，圣洁啊，你的生命会慢慢出现的，不是一下子，慢慢慢慢慢慢，你会更加敏锐圣灵的提醒的，你会更加容易去对这些试探和诱惑说不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修剪的过程是很痛苦，很多眼泪的，很不容易的。你经历过患病你就知道，今天可能弟兄姊妹，哇，为什么你对神这么多信心啊？很不容易，但是有圣洁的。所以在诗篇119篇71节，你揭去另外一页，我一起读，很短的但是很重要。诗篇119篇71节，我一起读。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哇，好难讲的那四个字，受苦有益，即是中国人讲苦口良药。哇，好难喝的那凉茶，不容易的。所以这里第十一节就讲，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没人说受苦的时候很开心的，一定是觉得哇好惨啊，几时完啊。后来这个是第二个益处，我一起读。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了。管教的时候当然苦了，但是能够得着第二个益处，平安和义的果子。英文 NIV 译本就是说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公义、平安，平安又解释平静、安稳。义就是公义，是神的公义、公正和公平。弟兄姊妹，当你和我或者经历那些受苦或者管教，那些叫人煎熬和不安的苦难的时候，可能你会长时间会感到很惧怕、很无望、很乏力。但当你深信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管教，你认定我是神所爱的，我是神所珍贵的，这个名分是没有人能够拿走的，你就能够凭信去忍耐，去信服神的安排。你经历过这个爱的洗礼的时候，在管教过后，风暴过后，就好像经文这里所讲，你就能够体验从神而来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是在世人，在未信的人，他经历患难的时候不能够体会的平静和安稳。到那时候你不会问为什么了，你不会问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苦呢？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为什么我这么爱主？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苦难呢？或者你会问神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我呢？你不会了。去到那一刻，你只是会经历从神而来的平静和安稳。然后去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好深地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祂是公平的主，祂没有亏待过我们半分。神是那个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祂所受的苦是没有人能够承受的，祂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人能够可比的，祂所赐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赐的。你能够最后作出这个宣告，但要经历过这些的困难、这些的管教、这些的苦难。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罗曼华博士。罗博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中国神学研究院那里任教，致力是推动差传的事工。他长年投身文化工作，今年因为病的缘故，在5月2日安息主怀。罗曼华博士在2006年已经患上了肺癌， 十几年的肺癌呢，没磨灭到他对神的信心。最近呢，我又听回他在临终前一个见证，听回他的声音，哇，很精神。那时候他应该是末期了，末期了已经是。他讲他患病的时候，他说他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能够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反而最感受到神的同在。在他最病最辛苦的时候，他体会到神完全不能够测度的爱和保守。他说患病是痛，肺癌已经散到骨是很痛，但这些病痛呢，不能够跟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所比较。他说呢，每过一日就代表他回家又近一日了。哇，他说多好啊，过了一日很辛苦啊，但又近一日了，回天家。他说有神就已经得着一切。 When you have God, you have everything. 有神就已经足够。他深信神每一个的安排都是最好的。他最后他说他对神心服口服。哇，他特别是在无助和困难的当中。我就相信好像这条经文，当你经历过那些困难、管教、危难、受苦，你经历过这些东西，你忍耐，你信服，你的生命就有圣洁，然后你最后能够经历很特别的这份平静安稳。当我听到他分享见证的时候，哇，是一个声音，一个录音带来的，听回，哇，很平静，把声音很有喜乐，还有很坚信。他最后在一个见证，他就讲出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容易讲的，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些很多的煎熬，你才能够讲到，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在那些世人的享乐，不在那些俗世的满足，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进到今天讲到最后一点，很短的两节经文，努力奔跑前面的路程。我们读到最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准备，一二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是的，又是好像我所说的，希伯来书是新约的旧约，所以又看旧约。以赛亚书怎么说呢？最尾的辅助经文，另外一页，你看看你就会明白了。准备，一二三。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哇，你一读埋呢段，你就发觉又丰富咗啲啦。哦，原来咩下垂嘅手、发酸嘅腿又讲紧乜嘢呢？好，我哋又返去个比赛场景啦。哇，又喺度跑步啦。人生咁长嘅路，真係好容易双手发软啊，双腿发酸啊，係会攰㗎。所以去到最尾啦，作者就话刚强，不要惧怕。call 返以赛亚书啊，引用返以赛亚书度所讲啊。到了时候，神系会施行拯救噶，佢嘅时间永远系最好噶。十三节呢度讲啊，喺路上嘅时候，你唔好偏右偏左啊，跑嘅时候唔好歪脚啊，歪脚咧原文即系一讲你知啊，甩臼啊，哎呀惨啦！如果你跑步嘅时候甩臼咧，你就真系跑唔喐噶啦，系嘛？嗱呢度讲紧乜嘢咧？唔系净系讲紧一个人跑啊，你见到个你们啊，原来我哋跑呢条路唔系一个人噶，系一批人一齐去跑噶。是讲紧乜嘢咧？系讲紧喺成圣嘅旅程里面啊！我哋成个群体啊，你见到嗰啲啊跑得唔系咁好嘅，有啲软弱嘅啊，帮下佢啊，唔好俾佢甩臼啊，唔好俾佢行歪咗路，行下唔知跑咗边啊！所以咧，我哋系成个群体一齐去跑嘅，弟兄姊妹。教会你隔篱嗰个唔系你嘅竞争者啊，唔系斗快跑到终点噶啊！你跑得慢啊，我攞奖啊，唔系噶，而一齐去跑啊！呢度讲紧晒啦。你要望下隔篱嗰个啊！我哋要一齐完成啊，一个都不能少啊！成个群体，边个有软弱嘅，你扶起佢，你鼓励佢，一齐嘅行完， 一齐嘅得着生命嘅冠冕。去到最后啦，我想用翻宣教士李爱洋嘅故事作为今日讲道嘅结束。正如上次 Stephen 牧师讲啊，李爱洋喺奥运攞咗400米嘅短跑金牌之后，去咗边咧？佢冇话，我继续吓、去跑啊，攞到几个金牌冇？佢跑咗去中国，佢去咗中国宣教，做一个普通嘅教师。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外国人都撤退，甚至李爱瑞将他怀孕的太太第三个 BB 和两个女儿送走，三个女都送走，所以他第三个女其实他没见过的。他自己面对孤单继续留守在中国，甚至被派到去集中营，他在营的里面仍然去坚守基督对他那份的使命，对人的爱心，不单止要悉心照顾周围的人，甚至他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和1500个外国人共度了两年多艰难的日子。最后他饱受头痛的煎熬，在二次世界大前几个月，1945年2月20日，因为脑肿瘤的缘故病逝在集中营，终年43岁。我现在还是43岁做一个月，所以他跑完了，43岁已经。福音机构真正传播咧，就访问过戴德生的曾孙啊，戴兆曾牧师啊，我都见过戴牧师啊。原来戴兆曾牧师嗰阵时就喺个集中营嗰度啊，佢叫李爱瑞做 Uncle Eric 嘅啊 ，Uncle 啊，佢话 Uncle Eric 嗰阵时啊，喺佢身上系学到节制、正直、聚焦同埋坚忍。生命系一场竞赛，赛跑已经开始啊，要跑好佢 ，Uncle Eric 做到啦。喺个营嘅里边。戴兆曾牧师咁讲，佢话佢见到李爱瑞喺个混乱嘅环境里面，男女嘅关系好随便嘅，但系李爱瑞仍然去坚守对佢太太忠诚嘅爱。纵然太太已经走咗啦，翻咗加拿大，佢爱人如己，无论系对妓女、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都关心同埋乐意照顾。佢废寝忘餐为啲学生去写嗰啲课本，佢为青少年安排体育同埋康乐活动同埋团契嘅聚会，令佢哋健康嘅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可能未必是一个宣教士，但你可以是一个委身教学爱护学生的老师，你可以是一个委身家庭坚守婚姻的丈夫，你可以是一个坦诚真挚持续关怀住在板间房的福音义工，你可以是一个陪伴青少年成长的主学老师。就好像今日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讲，当我们放低一切缠绕我们属灵成长的罪，当我们信服神的管教和引导，哪怕在这个经历当中你要经历几多的眼泪，经历几多的痛楚，你接受你忍受从神而来的管教，并且你谨慎自守去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李爱瑞一样被主所用，而有一天你和我都能够终于可以和李爱瑞、罗曼华和一众圣徒欢喜快乐地去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用少少时间，我们一起去安静，我们尝试在祷告当中去听圣灵对你的呼唤、安慰、鼓励和督责，让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候，然后我会为大家发出两个呼召。弟兄姊妹，我会发出两个的呼召，如果这个是你的祷告的话，你可以间举手，我为你去祈祷。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面对这刻的苦难，让我在受苦和管教当中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深深去体会主你的爱，除去我心中的惧怕，以致我有能力继续跑下去。如果这个是你的祈祷，你举手，我为你去祷告。主啊，求你加力给我们每一个经历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第二个呼召是，你说，主啊，求你去使用我吧， 成为其他人的鼓励者和陪伴者，让我能够和他们一同的经历那些软弱，我们能够去和他们一起同行，去听他们的分享，去为他们去祈祷，让我们一起去跑完这个成圣的旅程。如果你愿意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励者和同行者，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主啊，求你去帮助。神啊，是啊，人生是有很多的苦难，但我们看到是你爱的祝福。这些的礼物是不容易收，但当我们领受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唯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跑完，有一天能够见到你的面，在那一天有欢呼的声音。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刻是苦，但你给我们信，靠着你，我们能够行完人生每一步的路。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